没有中阴身的，是说的是修行人和就是那个就是大恶之人，大恶地之人他直堕地狱，他就比如说是杀人不眨眼，就是这种人，一般的他不会的，咱们修行人就做不出来，做不了，或者是就是一般的普通人，他想做，他有这个心，但是他下不去手，等等这些一般的就是说，普通人他都有中阴身，那大恶之人他做恶事不犹豫，所以他也没有中阴身，他是直堕地狱的。鬼道不是的，鬼道他就是犹犹疑疑的这种的，鬼道的特性跟中阴身的特性有点类似，所以说中阴身以后有一些就是孤魂野鬼嘛。打七就是自己抓紧用功，但是打七不是在心密的仪轨中，你不打七就不算是修心密的啦。心密的必须是千座，咒语不停，手印不散，每日不得，隔日不休，如是修伤，修满一千座，这是心密的必须。打七不是必须，那是个人看情况。嗯，打坐并不是为了念这个练这个定力，打坐是为了念咒。这个念咒然后秘密的转变第八时成大圆净智，是这一个。如果是做的时间长，这个熬的并不是把乱熬成净，不是这样的，而是说熬的是那个心里面的那个心里面的不耐，熬的是这个，并不是熬出来一个禅定出来啊，不要搞错了。你要是有时间，你完全可以，也有师兄他每天6个小时，也见过这样的人，也不是不行，一个阶段内是可以的。打七是克妻取证的，你在那玩屁股，你这是光跟那精力光跟肚子饿做斗争了，就像是光跟腿子做斗争一样的，你在那徒费精力。对，屁股服是建设性的意见，但是我们就不采用了，谢谢张师兄啊。你要不然你现在在家修一修嘛，你修那个屁股服，把你的那个啥啥啥戒掉，你自己知道的啊。你可以放弃心中心，继续你以前的功课呀。不管是学什么，都应该一门深入比较好。你可以一门深入的继续你前面的功课。这是一个。另外一个，你舍不得丢弃心中心，你这样同时的不是不行，但同时一段时间，对于心中心来说，并没有说是一定静止的，只是说效果会有点影响哦。不如一门深入好一点，一口气挖一口井。别一口气同时挖两个井来回跑，你说那肯定没有一口井的效率更高。三昧耶戒啊，它这个是藏密的，是藏密的一个戒，这个藏密的这个戒，就是大乘戒啊，是藏密的大乘戒。在藏密这一块我的研究是不深的，我只知道一些就是说藏密的一些祖师大德的开示。藏密的这个地方我去过，拜过藏密的上师，这些我都做过。但是呢，对于藏密的丹竺尔跟那个这个甘竺尔，我是没有研究。就说藏密的经文我没有研究，所以说在这一块我发言权不多，只能说从我的理解，我知道三昧耶戒就是比较大的戒，类似于我们汉地的菩萨戒，哎，就是说比较高的这种的戒。具体的我没有研究，你可以建议你百度一下。我说的不一，我自己要说我的理解就不一定准确，你自己百度吧。叶师兄啊，你这种昏沉的时候，这个没有多少妄想，这个很像初定昏昏。无论如何尽量提咒吧，这就很简单，你害怕你就尽量提咒，这就行了。傅师兄，你对那个打坐的这个持咒啊拿捏的太多了，别这么拿捏的太多了。坐上只管持咒，坐下一切不理，只管一切不理。你看你坐下一直在拿捏，这是太用劲儿了，太用劲儿了。即照照记，切记用力，念咒也是轻松自然流畅的啊。你这种的话，没有妄念的话，应该是初定昏昏，不一样的。困它是什么吧？困它是眼睛睁不开，那是困，并不是念咒不清晰。你这么分析不对，只管念咒，你念咒，你知道你在念咒，这就够了，并没有其他啊。修心中心200座了，还在这儿捯饬发作不发作呢？就是小马你的不对，你这属于眼不明，捯饬错了东西啊。这个说六祖只有一只眼的这个，我不知道你从哪儿看的，要么他就是大狂语，将来下地狱如建设。 要么他就是巨眼的禅师，他这样说这是赞六祖。你看看，你只知道偏空，实际上这是赞六祖。禅宗说话就这样的，这是赞六祖。
我们经常说心念耳闻，心念耳闻，但是不要做一个意，就是耳朵去闻，跟耳朵没有关系，实际上是心念心闻。心念耳闻是给还没开始学的，跟学心密的也学了以后的这些师兄说的是心念心闻，跟耳朵没有关系啊。打坐的时候不要坐意在耳朵这儿，不要坐意，别管，别坐意，就这样过一段它就没了。另外的就是其余就是觉得有病了就去看病啊，不能感觉气啊之类的这些东西不要感觉它。你念咒的声音跟你的任何身体上的任何部位都没有，
这是正常的。刚开始做忽冷忽热，手疼，有点哆嗦，哪儿酸疼之类的都是正常的，先坚持吧，不会一直这样啊。第一印不就是菩提心印吗？你修了第一印啊，这就是菩提心印啊，这就是发菩提心啊。发菩提心就是发无上正等正觉的心，就是发觉悟的心，就是开发你本具智慧，这是这个。如何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应该如是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发菩提心，实际它的真正的意思是明心见性的意思，发明心地的意思，这叫发菩提心。向上鼻孔就是最究竟最究竟的嘛，向上一着，千圣不传，这个最究竟最究竟的。就比如说是佛吧，人呼吸不是都要鼻孔吗？所以说鼻孔是最关键的地儿，正到了它最关键的地儿，你能抓得住它，就类似这个意思吧。专心念咒就可以了，也没有后面的，就是只管念咒，只管念咒，发现有妄念也回到咒语上，就这样。只管念咒，只管念咒以后才，就是这个是直接转移第八识成大圆净智，就是金刚，就是这么练出来的。不管周围环境怎么样，不管你是什么样的心相，只管念咒，用这个慢慢的、慢慢的，就是说让我们的这个所谓的觉悟啊什么的，也更能够不动摇。这就是不随念转，不随境迁，就是这么练出来的。坐上不管什么，都只管念咒，这样坐下才能不随念转，不随境迁。师修心中心的别着急，最后那个半小时那都是最珍贵的半个小时，那都是修行起作用了，般若火熏的，有什么情况你别管，你只管念咒啊。最后半个小时，尤其是最后半个小时，要像刚开始那样一如既往的念咒啊。师兄啊，你不要总结，每一座跟每一座都不一样，每一天跟每一天都不一样，每一座前后可能也都不一样，你别比较这个不一样，你只管念咒，你扔掉那些不一样，只管念咒啊，别分别那些，只管念咒就行了。我们要的是只管念咒这个力量。佛来佛斩，魔来魔斩，不应该在意这些境界，只管念咒。他来什么也不稀奇，也别搭理他，不搭理他，不搭理他的，起个名就叫斩啊。佛来佛斩，魔来魔斩，只管念咒啊。心中心的修法。不需要这样。如果是因为我们不是那种静坐，我们是需要持咒写手印的，如果你用吸纳的方法运气的话，跟那个持咒的节奏就乱了，所以说不用这种方式。很简单，就不练腿子，用这种方式。你可以做的稍微高一些，对腿子的要求没有那么严格。散盘也可以。这个我觉得说知见不正是不是越精进越偏？不能，是不是这么说？发心不正越精进越偏呢？这样说是不是更好一点？如果是实修的话，他只要你老实的实修，真正的真真正正的老实实修，是这种真精进的话，知见当然是得到纠正的，这个是毫无质疑的。就怕他不是老实修，不是老实修，一般知见不正的，你说的都是发心不正导致的知见不正，他那个顽固，那没办法，那个修他都不能老实修，那就没办法了。只要你老实修都行，都是来纠正这个知见的。这是有感而发，这种人很多，你纠正不过来，尤其是修心密以外的，你纠正不过来，你很难纠正他。大部分都是这样的，就是说这知见不偏的人很少，不多。佛法在佛法整个佛教界都不多。心密中啊确实有这种现象，这种现象就是说 他在这打坐，他认为他有什么问题什么的，这个心随念转进那个心不随念转，外不随境迁。他一直觉得自己在这块做的不好，他就使劲的打坐去对治他，使劲的打坐去对治他，就落入到了这个循环中了，一直在不停的打打打，然后呢打完了之后再对治，再觉得自己不对，这是这一类的，这就是他总觉得是定力不够，他不知道是胎就。这一种呢，我认为是根气漏裂，根气漏裂，就在这些小事上什么的，就是说弄来弄去，忽略了大事，忽略了心性上的事了。这个也跟发心有一定的问题吧，这要看他自己了。有确实在心力中有一定的代表性，有的是发心，但是有的呢是修心力的，他就死打坐的，在一直在这儿要定力，要定力，要定力了才能扛得住境界，一直在这上就是用这种的理念呢，就这种人，可以提醒他呀，就是祖师还说过，下座观照是正行，问他怎么观照的，他不能光有定力，他也要有慧力啊，下座得要有慧力啊，有智慧观照才行啊，有慧观，就像是这个圆觉经说的，奢摩他、三摩提、禅那，这三者的话来说，奢摩他和三摩提是缺一不可，奢摩他说的是定，禅那说的就是慧观，他缺一不可，他不能光有那个定，光有那个定也不行，他得有慧观，那个定是为了慧观，慧观才是最重要的，就是下座的观照是最重要的，下座观照是正行，没有这个成就不了，可以拿这么来说他，这是对心力的师兄说的。 一般来说，这个嘴唇微动不出声这种的是比较普遍的，但是呢有一些情况他都不在这个考虑之内，比如说你困了就需要睁开眼睛大声持咒，对不对？有的时候咒听不清了就要动动听清楚了再接着去不出声，还有的时候你入定了，那你的什么都不动了，这都有可能，不是一概而论，不能在这上抠得太死，抠得太死了就没法专心的心念耳闻了，还是直接点心念耳闻，你就是一直出声心念耳闻，那效果也一样，他只是累得慌。实在反对可以不修，但是呢他家里人的反对真的能起多大的作用吗？没有见过任何一个人因为修心中心闹的是妻离子散，家庭破碎的，也没有见过谁因为修心中心那个就被炒鱿鱼的，都没有。实际上的话看样子是多余的担心，实际上的话不没有这些，但是你一修他反对很强烈，你就修了也没有见谁就是妻离子散啊什么什么的，多严重啊什么什么的，倒是有自己担心去辞职的，这是有，但是实际上的话因为这个没有耽误什么，你修修试试，要么你就别修，你担心你就别修啊，你试试吧，要么就修修试试，要么要担心就别修啊。你要是百座快结束了，关照也很容易。你这个百座中自己有什么变化吗？把这个变化加深，比如说你烦恼执着减轻了，那个不太用劲了，你就遇到事儿就提醒自己别那么用劲儿，别那么执着，这就是关照。关照就是无论如何把这个效果加深，这就够了。坐上是有的时候好有的时候坏，关键是坐下，坐下遇事越来越轻松，越来越就是遇事做事像没做事一样，这个心态越来越轻松，心量越来越放宽，看这个世界不在乎的事越来越多，执着越来越松动，这就是改变。实际上这世界上的这一切都是梦幻泡影啊，本来就不值得我们这么去计较，所以你就会越来那个计较就会越来越轻，都知道是梦幻泡影啊什么的，别用劲儿，别着相，别计较它，这就行了啊，这就是关照。打坐是去掉环境对你的影响，周边对你的影响，心态对你的影响，身体的对你的影响，等等等等，一切对你的影响啊，一切不理，死心塌地，只管念咒。这个完全没有必要，这么一想，那妄念更大了，不能这么想，不需要知道。没有，咱们的用功里面没有要求知道什么时候妄念起，你就只管念咒就行，只管念咒，你发现你没在念咒你就只管念咒，你回到咒语上就行了，不能比较早晚，越比较早晚你的事儿越多，你什么时候发现没念你回来，再也没管前面的对错就行了。知幻即离，离幻即觉，不假方便亦无见次。
一般来说细菌啊病毒一类的也算是就是说它是应激性的这样的一种反应的，它属于众生，无情众生，但是它属于很低等很低等的众生。佛说过吗，一杯水里面有84000条虫，就是说的类似的细菌一类的。 生命是要犯杀戒吗？不犯。这个如果从戒律上来讲的话，很简单，严格来说的话，那是天眼看见的。那要是那样的话，你这什么时候都在犯戒，就是不是说你那个，就是说你看不着的，这属于天眼才能看着的，肉眼见不见的，肉眼不见的，这都不属于。要不然的话，就是佛当时就是这样说的。当时我记得是有这样一个故事。佛让他们这个弟子打扫池塘放水，好洗澡。然后呢，弟子就说这个不能放水啊，因为一放水就会把那个池塘中的虫子淹死。我就说，他说的是我让你打扫池塘，没有让你去杀生啊，没有让你去杀虫啊。然后佛就举了一杯水，他说你看这杯水，你们看的是一杯水，但是我看这杯水里有84000条小虫啊。那就是说你要这样的话，这水都不能喝了呀，这都不是治病的问题了，水都不能喝了。所以说就是肉眼不见的，就是肉眼不见的这一类的，不能这么计较，这不能这么计较，这佛经也是有讲的，具体的哪个我不记得了，但都这么计较，较真都没法走路了，没法那个了，你的随便一走路碾死多少条虫啊之类的，那都没办法了，都是一样的。所以还有一个看病治疗，该看病就看病，该治疗就治疗，这个是没有关系。比如说像酒这一类的，或者是其他的那些用来做药的那种，比如蝉壳呀一类的这些东西，那么算杀生吗？实际上当时的他做药，如果是真有必要吃的话，那么这种的是真有必要吃才能够治好的话，就当时就是药，并不算杀生的。佛法的戒律看着很严格，实际上都有很多很多的宽泛的地方。
像你这种情况啊，很简单，你不应该管他心烦不烦，调好了闹钟到点再下。坐上的时候不管心烦不烦，发现自己没有念咒就回到咒语上，不能被那个心烦，不能被那个想打不想打给转了，想打也好不想打也好都是妄念，你就是想打就对了嘛，坐上升起想打的心，这也是妄念，坐上应该只管念咒，发现没有念咒只管念咒就行了。你六字明你能打一个小时，那相当不错了。实际上六字明打一个小时打心中心是完全没有问题的。现在主要是说你先克服这个问题之后，你愿不愿意每天坚持两个小时修心中心，你愿不愿意，主要是这个问题。这个心烦很容易，我教给你一个办法。到时候的话你就设个表，你设个一个半小时，一个小时的时候心烦的时候，发现心烦别管它，只管念咒，继续念咒，嗡嘛呢呗咪吽嘛呢呗咪吽嘛呢呗咪吽，就一直念，念到闹钟响再下坐，闹钟不响不下坐啊，你先试试啊，李江飞。你先试一试这个坎儿，你过去之后你再考虑一下吧，心中心比六字明要好。即便是做两个小时，实际上呢你想想，六字明是一分钟念咒50遍，心中心的手印很紧，结起来的话不容易变形，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心中心的那个咒语吧，一分钟念10遍，所以说算下来两个小时念的这个咒语的变数也没有你六字明念的咒语变数多。总体来说，心中心虽然是两个小时，但是做下来更轻松，那个心态非常的轻松。我是觉得心中心比六字明还容易一些。你先过这个坎，先过这个烦的这个坎，没什么的，过了以后你再看看，再考虑考虑。过了以后的话，想上心中心，那么我看你这问题不大，可以上。现在是你自己觉得难度大，这都不是难度，你没人拽你下来，你不下来就完了，就这么简单。你以为我们做的都很殊胜啊？不是，坐上有的时候经常很乱，很正常的。六字明根本都不需要上两个小时啊，谁说的六字明要上两个小时才能上心中心呢？没有，不至于那么可怕，不至于那么可怕，没修过六字明的心中心都可以上，不到点儿不下来，就这样，手印不散，咒语不停，这就行了，很简单。你要是想尝试一下两个小时的六字明，不是不行，但是我告诉你，我都没有做过两个小时的六字明。你想上的话还是这样，定个闹钟不到点不下来，这也就能做了。但是做六字明两个小时啊，比心中心呢难度更大，心中心两个小时做下来很轻松，非常非常轻松。哎呀，你这个问题很好突破的，明天开始你就突破，你省得这一年，我告诉你一天都能突破，你就别下来，定个钟别下来，不管它好坏，在我这儿没有好坏啊，你只管念咒。手印别散，就这样，不到时间别下来， 发现了没有是咒语，你回到咒语上，不管你想什么东西，想的再坏也没事，只要是不念咒，回到咒上就行了，啥也不要计较啊。对呀、啊，你试一试，你试一试，你就死活不下做。我告诉你，释迦牟尼佛当时做的时候就是这样啊。我要是这个事儿我想不透彻，想不明白，我就作死算了，我就不下做，作死算了，就这样做了77、49天，夜读明心悟道嘛。所以你试试吧啊，不到两个小时不下做，看能发生啥，看能发生啥天大的事儿啊。无论发生什么，你就只管轻轻松松的念咒啊，心态是轻松的。嗯，这个没事儿，你现在就是说你做够两个小时这个事儿你先突破了。嗯，你就别空羡慕人呐、啊、人生啊别空羡慕人，人家能做到的咱也能做到。如果人家做不到，人家能做到咱做不到啊，那释迦牟尼佛那圆印老人还来示现什么呀？他来示现一次就是告诉咱能做得到。咱要是不向他学，咱要是不认为咱能做得到，咱就辜负了他了，他都不等于是白示现了。这个时候你要想突破可以突破，只要是迁坐你要下个决心，下个决心也就坐下来了，也没什么，跟吃饭睡觉一样的，并无难处。
嗯，你就是说你打完了百座，为什么还想再打一个百座呢？为啥还想再打一个百座呢？你就别着急，你要是打完了百座还想打一个百座，你说明你这百座不过关呐、啊、你就说明百座你这百座质量不行啊。打完了百座就可以直接上二次印了，没有必要再打一个百座。刚开始的时候祖师说的时候就是只有一轮，打完了一轮不放心，48座不放心，所以变成了96，96不放心再加上一轮，一轮不够再加一轮，那就打两个百座就等于4轮。有的人确实就这么一直打呀，你哪来那么多不放心呢？没有不如法的，没有就是说放下咒语，没有散开手印这种情况的话，这百座就已经算过了呀，你就打二次印就行了。百座过了以后你应该主打二次印，一直打，其余的你不安心你可以在家，你知道吗？也就是说早上打二次印，现在你百座过了实际上是早上打二次印，晚上你随便打什么也就凑合了。实际上要是早上打二次印的话，早上那座是2印，晚上那座就应该是4印，早上那座是4印，晚上就应该是2印。百座打完了之后，假如说你有哪一个印觉得不做的不如法，不那个，你再补那么一座两座，哪一座不如法，你把哪一座补回来就行了，没有必要重新再打一轮百座。没有必要，百座了就是百座了，就是你这么做有这么做的对处，你那么做有那么做的对处，你没有必要打完一个百座再打一个百座，就这样跟人家去一天就是那么去并列，没有必要。过了也就过了，一天两座也就过了，以后的话不就是这个事儿没有定法，以前的时候没有准，你既然打完了就准了，再说你是出家师你没事干，你一天两座能够承受得了，两座就两座没事啊，现在从二次印开始做，你做够天数我认为也是可以的，你先做吧。尽管如此也要慎重对待那个就是说太勇猛了，天天那个猛加做最后断做的情况，出家师确实也有这种情况，就是太勇猛了，做起来没完没了，断得快，有这样的人，所以也要就是说警惕这种情况。你现在我看了你的情况，你天天做两座没有什么问题，而且你的心态你的知见还是可以的，就是说你这个知见就是说修了心中心你是有改变的，这个改变是达到了百座预期的效果，我认为的问题不大，所以说你就这个百座内的话你就按照50天做，做了就做了没事儿啊，做了就做了，你不放心你晚上补，白天以打二次印为主，这就开始上天座了啊。
杨师兄啊，你下座晕晕乎乎的也没耽误你做事儿，该吃饭吃饭该做事做事有什么不好啊？嗯，别太那个要那个清楚，以前的那个清楚啊是计较是着相，那在佛法中叫遍计所执，就是看见什么都当个真，在那认认真真的计较，那不对，我认为你的脑子下面晕晕乎乎的可能是个应该是个好事，以前的那种清清楚楚不一定是好事，放松放松别害怕啊，这是一个转变过程，不管是不是怎么回事别管它，只管念咒。经常流泪的有两种，一种是眼睛有毛病，这是一种，另外一个就是气血不足啊之类的，那个眼睛啊什么的在调整啊，这两种都有可能，别管它，只管念咒。 我同意你说的以前都是错的，但是现在这个你要放弃的这种想法是对还是错呢？万一现在以前既然以前的是错，现在要是也是错呢？所以啊，你想的思维模式不大对，你稍微转一转，打坐要坚持，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应该就是过正常人的生活，正常人的生活就是自力更生，养活自己，有余力的再做其他的善事儿，应该是这样的。心力并不是为空心静坐，心力是通过坐的方式，解手印、持咒语、秘密转移第八识成大圆镜智，跟空心静坐完全是两码事儿。你必须得在这立足了，确实是没有一法可得。你在这立足了，你立得越彻，越无碍，这就是厚德智。厚德智是这样的，就是厚德智的它的根基是什么呀？它的根基是你这个前面的这些就是正体的这些，正体的这些你就是彻底的立，就是在这立稳了，就是一切就是实无一法可得。你在这立了，你在这立得越稳，以后你越无碍，越无碍了以后，慢慢的再有一因缘啊什么的，因缘具足啊什么的，这就是佛法的那个妙用啊什么的。所以说，当然可以说是护法神，实际上的妙用是外向，实际上的本质来说的是彻，非常非常彻的无所得。这个根本智跟厚德智啊，这个根本智是最重要的。你只要你在根本智这立稳了，那厚德智是不来而来的，它并不是强求的。或者是这么说吧，你这个时候你知道无所得，你一会儿你又迷糊了，一会儿你又迷糊了，那就不是厚德智。你得在无所得这生处转熟，熟处转生，就是说原来那种着相的越来越没有了，不着相的越来越熟练，最后在你骨子里头本来就是没相可着，就是这么熟练的，这就叫厚德智。你问的这个菩萨还有个佛可成，有法可得，佛就会究竟没有一法可得了，才可以说是启用。你应该这么说，菩萨跟佛啊，它总体来说的话，在声闻缘觉佛乘这三乘来说，它都属于佛乘。就是菩萨他的见地是到这儿的，我见于佛体嘛，他的见地就是说他已经证得了这个一切无所有，他证得到这儿了，但是他还有习气啊，他并不是时时刻刻都这样啊，他要出席。出席什么叫习气啊？就是他并不是时时刻刻都知道一切无所有的呀，还着相啊，还要捞摸东西啊。这捞摸东西的心，可以分的话，可以分成十个弟子呢。这就叫离熟顿悟，称悟并消，世虚渐除，因次递进嘛。所以说总体来说的话，佛地跟菩萨地，它建立上来说还是一致的。所以你再看菩萨地，哪个叫初地，哪个叫二地，哪个叫三地啊？这就凡夫没法测度。就是说一地不知道二地，二地不知道三地，只能是这样了。 我们的法本呢，说的都是最精炼的话，不可能每句话都说到。说的都是说最精炼最需要的。除了那个法本之外，祖师文集也要看一看，二祖和三祖都是说过的，那个打坐是不能戴帽子的，你这就是没有读，你把这些读一遍，读一读，你百坐过后了，把这些都通读一遍，你就知道了。打坐也不烧香，这些祖师文集里也有啊。关于烧香这个，二祖说了三人要烧香，但是三祖也说过，心密是无香密，心香一半即可，所以说听谁的由你决定，两个都对。没有必要因为做第三印的时候没有烧香就重做，这不是不如法啊，这并不是不如法。你看分段和变异，你从字面上来理解，这个什么叫分段呢？分段就是很明显，一段一段的，怎么样一段一段的，一段生一段死，这就是说分段啊，分段生死的就是这个问题。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变异是什么呀？变异就是它没有一段一段的，没有一段一段的，但是它也在变。你看我们的指甲，我们的头发，你看不着它的生长，但是你过一段时间一看，哟，头发这么长了，指甲这么长了，这就是变异。变异和分段大体上来说，从字面意思来说，就是说变异和分段它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一个是明显的，一个是微细的。分段生死就是明显的有生有死， 变异生死就是他还有生有灭，有生有灭，但是你说他的那个有生有死的那个他已经灭过。你比如说小乘，他可以证到灭尽定啊，他可以证到灭尽定，也就是活着的时候他都可以证到灭尽定，所以这个时候他已经了却了那个明显的那个分段生死，他可以不受后有，但是他实际上他还有相续的，还打成两劫，还有相续的妄想，所以这叫变异生死。另外一个就是变异生死还有另外一种宝义的解释，就是大乘菩萨他为了度化众生，他有多种方便，那么他有多种方便来回变化自在，这也叫变异生死，也叫变异生死啊，就是这两种解释。你这个再消化一下，就是说分段和变异的区别。分段就是显著的，变异就是微细的，变异就是微细的，不容易看得到的。那就是说变异的不容易看得到的就是那种明显的生死没有了，不是那种就是我们的这种生死，但是它这个相续的这个生灭一直有，这就叫变异生死，相续的生灭，这是一种。另外一个就是宝义的来说，就是变化自在，这个也叫变异生死。就是这个很简单，以后学习佛经名相啊都可以从这个入手。佛经名相很多都是在名字里面包括了，你把名字理解透，这个名相也就理解了，也没什么神秘的。书上呢师兄们百度就可以了，这是我的理解啊，我的理解仅供参考。不是还有一个说法吗？老人还有一个说法，老人说不关不照啊，那就是分段生死，那是说的是凡夫嘛，他轮回流浪，他就是说，这就是说不关不照，这是分段生死，有关有照，这是变异生死，他要修持啊，他还有个关啊，有个照啊，这就好多了，这就是从生死中出来了。但是他虽然从凡夫的生死中出来了，他还有法执啊，还没有破，所以他还在这个轮回里面的这个就是叫什么呢，他就是还在这个法执的这个里面，法执的里面他并没有真正的超越，他并没有真正的超越，所以说有关有照，这是分段生死，这是变异生死，有关有照是变异生死，这么说并不是好话。所以说第三个观照那就是什么呀，本来是佛，观什么照，刚才刚说过认着即瞎，你有什么法给别人看呢？你要给别人试什么法呀？真有一个法吗？你就说这个就是吗？这对吗？你有什么法可试人呢？这个就是吗？这对吗？所以说他问你有什么法可试人呢，他师父问他，百丈就把福字竖起来，你看看，这就是说你看，你不是看到我竖福字吗？这不就是佛性的体现吗？这样对吗？实际上这样不对的，他听到了他师父的问话，他听到了，这都已经试过，这都已经是佛性的用了，他不能够再用了，认着变瞎嘛，你既乖嘛，他有个佛法可示人嘛，所以马祖不肯他呀，马祖说你是不是还有别的呀，你就拿这个东西来。这个里面有老人的文集，咱们师兄们自己念诵的，这样的这个很适合不认识字的师兄们，你们可以就是收藏这个频道，让家里人帮你设置好，然后收藏这个频道，这样只要听就可以了。应该这么说，打坐是为了更好的观照，但是不好说持咒是为了最好的观照，因为下坐观照它是用慧观的，慧观就是要你自己要你自己去做，要你自己学着去应事儿，去练心。所以说下坐你只持咒有点死了，而且你下坐一直的持咒太累太油滑，就是说持咒持的太多，又要持咒又要走路又要做事儿，结果这个持咒注意力也不容易在持咒上，而且容易把这个状态带到坐上那个咒念也不容易专心。所以啊，就是心中心摆坐以后，最好不要在下坐之后一直持咒。但是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呢，你这个贪嗔痴慢疑来了，然后不知道怎么办，这个时候你提起咒语，等到贪嗔痴慢疑过去了，咒语也放下，这是可以的，这不叫持咒，这叫以持咒的方式观照。但是这个就是那个纠结劲儿下去了，那个咒语也放下了，这不是一直提，这个就叫观照。唉，是我并不认为是定力不够，是你的慧力不够，你不要用定力来对峙什么什么东西，你怎么不用慧观呢，你都不理他，尽量的去不理，别做那些坏事，别做了忏悔以后别做， 以前做的也别理，这还有最关键的，以前做的你理他干什么的都过去了，别理他，这就是慧观。慧观就是一直不理，一直不理，而且你这也并不建立一个好，你不建立一个好，那个坏慢慢的就远离了，你越建立一个好，你越要控制他，他那个坏有的时候来得更猛烈。嗯，习气就是这样的，你有一个除习气，你根本都除不掉习气。首先你说这个属于那个属于的，这属不属于念的范围呢？其次啊，有念头出来的，这已经是很粗重的了。咱们不是有八十这样的一个说法吗？八十这样一个说法的这个念头，它只属于第六识，但是它还有很多相续的生灭，相续的那些微细微细的念头，你根本都看不出来它是什么。这就是第七识啊，第七识就是横以就是前七前六识为我，横直前六识为我，这个就叫第七识，这个是很微细很微细，但是一直有一直有啊，你也不知道啊。到那个种子那儿，那就更是微细微细的了，那叫幽隐妄想。你说这妄念什么的，你要说这个色受想行识啊，它都是妄想，但是这个想还好办，这个行音跟识音这也属于妄想，这怎么说呢？这是这个有一句话叫什么来着，这个无名生三细，什么什么长六粗啊之类的，这就是这一类的。嗯，你说的那个念呢，是指的是念头，有念头，你知道那个明确的想法，那种念头啊，那已经就是很粗很粗的妄念了。嗯，但是具体的这个念并没有一个定义，一般来说的这个念都是指的是有内容的想法，这一类的都已经很粗很粗的了。实际上的那个念头的那个生灭啊什么，非常非常的微细，你是感觉不到的。嗯，感觉不到到什么程度啊，那只能说是种子如瀑流。种子如瀑流里的瀑流就是指的是这个第七识，这个种子就是指的是第八识，第八识是含藏种子的仓库。嗯，是的是的，是这种说法。你看这个楞严经啊，五十音魔后面的就是说色受想行识各五十种音魔，那就是入审身禅定，入审身禅定的就是色音受音想音识音行音识音的这些的一一的破掉，那就是说入了很深的你才能够发觉。那确实是这样的，老人也说过这个微细留住啊，微细留住要入金刚萨埵大定才能够，要入金刚玉定才能够看得到这个微细留住。这微细留住实际上就是指的是这个种子如瀑布，就是指的是这个。但是话说回来，是不是一定要这样才能见性啊？不是啊，你看看这个圆觉他看到花叶子落了他都觉悟了，所以说不一定的，他这个悟道因缘，你可以入这么深，你也可以不入这么深。当你这个误入的那一刹那是没有深没有浅的，没有任何的东西，不存在深和浅，这一下子掀翻了。那你说说什么是根源啊？难道第八识就是根源吗？这种说法也是不切实的。第六识前六识都是第八识的用，所以说前六识怎么不是根啊？也就是说心和外境上没有心哪来的境，没有境哪来的心，这两个都是就是有这个就有那个，有那个就有这个，两个都不分离，不能说哪个是哪个的根，不能说一定到某一种程度禅定深入到某一种程度才能怎么怎么怎么样。哦，是禅定的时候都会遇到这些，但是并不一定就是说遇到了某一种哪一种都经过了才怎么样，你一切本不可得，你知道这个了，他来了你也别搭理他。卢敏呢，你贴的这个公案呢，以前贴过，这个第二段的这个意思啊，确实有点不太好理解，这个就看个人的理解了。断种子瀑流的意思就是除习气，其实就是除习气。习气是什么呀？习气就是说微细的你不知道的，还有就是不知不觉的这一类的，这其实就是种子瀑流，也没什么难的，这是我自己的理解。你不浅显，你说的这些都是很高深的名词，你要通俗来说，我认为这是我的理解啊，供参考。你看啊，你看那个公案的意思啊，有一个僧人过来说呢，就是说想要那个就是建一个塔，然后李敖就说那个就是教下说过，这个尸体啊不应该从塔下过， 意思，他这个意思啊，就是说，你看你都不知道这个哪有什么塔不塔的，有什么可见的呀？就是类似它是无相的，但是你现在要做有相的东西，所以你是一个就是他比喻这个尸体啊，就是比喻这个僧人，你这个僧人呢，就是教下说了，不能够把那个尸体啊从这个塔旁边过，就是你要建个塔，你是不明白人，就是不明，还没有明白心性的人，所以说呢，你这样的话，你可就违背了教言了呀，你还不是一个大活的人吗？大死以后的人才能活，你不是一个大活的人，你不能跟塔靠近。就是所以就是这么说的话，你知道不知道啊？教下说过啊，就是不能够把死尸往那个塔身边进，你现在又要建塔，你怎么建塔？现在不能让你这不明白心性的人往这个塔跟前靠，不能让这种人往塔跟前靠，你怎么建塔呀？然后禅师就回答他说，他是个不信佛的人，说他这都大禅题就是不信佛嘛，说他是不信佛的人。为啥说他是不信佛的人呢？他只看到了死，他没看到活，他没看到人活，他只看到了人死，就是类似这样的。要是他是个死人，那了也不得活，可以这么解释吧？这个公案不太好解释，应该这么说，各自有各自的理解，你在这儿没有疑就行了。这个公案就是主要的，微妙之处就是在于不好理解，但是它并不容易让你就是当一个话头参起来，因为它涉及到教义的问题。你要是当个话头参，对于破参这一块意义不太大，它就是意思不太好理解，各自可以有理解。不是说不能在事情上用它，不这句话不知道哪来的，就是说不一定非要到审深的禅定，一定要观察到这个微细留住了才能够破参。不是这样的，不是就是一定要这样才能够明心见性，这是不一定的。明心见性这个标杆在哪都可以，不一定非要到这个微细的，就是微细留住都看得见这儿，观察到这儿才是，它不一定的，它并没有一个标杆存在。这些东西本都是了不可得的，是微细的也好，粗的也好，都是了不可得的。有的人是到微细这儿才证悟，哎呦了不可得；有的人在粗那儿他就知道了不可得，这两个本身并没有差别。
这就是一种形容，这种形容都是一种衬托，就是当时的那个时候的话，并没有这些妄想，这是一种衬托。那么这种衬托在教下，要说的话就是说根尘脱落，能所双亡。根尘脱落，他用的词儿你注意看，他用的是脱落和双亡，这一点他稍有不同。就是指的是能所。能所，这是指的是从第八识的见分和相分的角度来讲，所以说是亡。根尘是本来是因为有了能所，所以会见有根呐、啊，有尘呐、啊，所以说叫根尘脱落。其实他说的是一个意思，在这儿不用这么嚼字眼比较好。也就是说，你要是这么理解，能是根，所是尘什么的，这样理解并非不行。只是说这句话这八个字衬托的意思，是让你丢开这些理解。那一刹那也没有根，也没有尘，也没有能，也没有所，什么都没有，但是也不断灭。
所以说这都是因缘呀，这不是有句话叫因缘福德吗？就是尤其是这个生死大事、红白喜事这一类的，在家里头不一定是那个说了算的，但是你有办法给他行的，一个是家里人有缘分同意你这么做，另外一个你行中有，到时候行中有给他，或者以后坟上再撒，如果刚开始的时候不能撒的话，这都是各有因缘福德的，别着急，你就好好念个回向给他吧。家里头的事儿很复杂的，不一定是你能说了算的。
大光明咒谁说有福了，没有福也一样，没有说一定要有福，就网上的那一个说是老人亲笔写的福，那都不是老人亲笔写的，可以有福，没有福就少了个什么吗？有沙子金光大光明咒，这都很好啊。还是根据老人的开示来，可以有福，但是没福也不是说就办不成超度，别太依赖那种物质啊，还是心没超出你心外，你自己老实的念，祝他早日往生。这么说吧，就是那些出家人他有自己的弟子这种的，哎呀，你说出家人的事儿我们不好评价，但是呢我们的弟子是叫什么呀，就是皈依的是佛法僧三宝啊，是三宝弟子啊，是三宝弟子啊，哎呀，
是谁的入门弟子吗？还是三宝的弟子啊？这两个说法哪个更合你的意啊？就是说的是皈依的，除了这个之外的，那以谁为师，跟着他来学佛法，那是另说。就是你皈依说入门弟子的这种的话，这是有，我们在这儿不好评价什么。不能闻香说的是，就是檀香这一类的呀，它很沉稳，是就是安神的，你这个打坐的话，闻的它容易昏沉，所以说不闻香是这个意思。烧蚊香这种情况并不是说不可以的啊，特殊情况这些都没事的。首先齐老师那里是一视同仁的，其次齐老师不调教人，要你自己有事去问他，你这就是你想不想调教你自己，你想调教你自己你就有事多问他，你要不想调教你自己你就少问他，这不就行了吗？老师你不找他，他绝对不会找你，根本就不存在调教一说，这个也是风格不同。那个倒不是入门不入门，就是说以前的时候古禅师就是开悟了很有一些人是就离开了，还有一些人他就在师的身边，在那随侍，也可以叫一种是长养吧。这个不一定的，不是都在老师的身边，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说禅宗就是这样的，他是很依赖师资的，但是心中心这个师资是一方面，实修是一方面，实修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就是和老师的这个远距离，所以说就实修。如果有相应的一些不明白的情况你问老师。另外一个从我的角度来说，有的时候老师远，那我就看禅宗的，我觉得看禅宗的对于我解释一些微细的惑啊什么的都有用，而且那些行为啊那些作略啊什么的也都值得学习，你看他们怎么事师的，看他们怎么对待生死的，看他们平时怎么生活的，这些都很有帮助的，看他们怎么去处事的，其实这些都是有帮助的。可以啊，你别担心就行，别胆小就行，可以啊，你打电话问嘛，周六问或者是邮箱都可以。哎呀，就是说没事儿找老师也没什么挨批的，挨了批你也别当个事儿就没事儿，没关系的，没事儿的。不管是不是在北京，都可以直接的和老师联系，直接的和老师联系。你直接的找老师去问什么的都可以。周六也可以的。古文也并不是特别的难。看看达摩血脉论和传心法要你看一下，还有一个就是有一首诗叫信心明，这三个你都看一看，这三个都足够看一段时间的，来回看看。那禅宗的公案就是禅宗有什么你看不明白的，你看一看无灯会员，你从头开始看，保证包你不会看不明白，看不明白了到这里来问问。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无门关这个你看看试试，看看能不能看明白。不是这就开始了，无始无终。这不是说这就开始了，是修习病一开始就应该这样，还现在就开始什么什么什么的。傅师兄啊，你应该已经过百座了吧，过了百座你要注意坐下，你能不能放下忘了他，别计较上座的这些。快一点慢一点都怎么了，并无大碍啊，放下坐下就忘了坐上啊，这属于一个什么状态并不重要。这是很正常的，所以说啊持咒啊秘密的转移第八识成大圆净智，它是秘密的。为啥要说一个什么状态呢，有一个状态也不给它起个定义，不起啊。坐下发现自己在念咒，然后就是你这个发现包括发现本身，这都没啥，这都没啥，别在这点上琢磨，正常现象。每个人都有，这么说吧，你怎么才有啊，本觉它根本就不在知道不知道里，你知道不知道影响这个本觉吗？妄觉就是生灭法，妄觉是怎么产生的呢？这句话是个问号吧，你知不知道，这句话也可以画成一个句号啊，妄觉是怎么产生的，总是追它的源头，总是追它的源头，这就是无明啊，无明就是一切本明，妄起一念认明啊，就是因为怎么回事，要搞清楚这个心，这个心这种心态，这就是无明的这种心态。 它根本就不存在，是不是这么回事？但是总是要搞清楚。所以说持咒它有这个作用，它是秘密的，秘密的转移，秘密的打消，这个地方不讲道理的。念咒不知道这个，你要是非要说讲道理是很容易的，你比如说熟能生巧，你白天念着念着晚上做梦就也接着念，这很正常。念着念着就是这个就是不知不觉的晚上就会念，这其实是很正常，但是在修心中心它的确会有这种现象，你这还算轻的呢，还有的在梦中醒了发现自己是结着手印念的呢。这个一觉是个妄想，别说这个一觉是个妄想，你都应该知道的呀，这个咒语不是妄想吗？咒语也是妄想啊，是这个觉性是一直没变的，你这一觉的情况下停断，那时候什么都没有，但是必不断灭，那是觉性，那是觉性，觉性并不是觉，并不是知觉，并不是见闻觉知，是见闻觉知之性啊。打坐的时候断呼吸，这是经常的事儿，常有的事儿，但是呢，就是说，如果每天只两个小时打坐，不经常遇到这个也是正常的。这是深入深禅定的时候有可能，这都需要用大量的时间去打坐。尤其是心力，它不是求禅定的，它是通过大量的打坐，它有可能造成这种情况。那么，如何是有呼吸没呼吸？一般没呼吸的时候没有不知道，你发觉了，然后有呼吸了，你才知道，哎呦，刚才没呼吸，这种情况是最多的。老人的那个这一长篇我就没仔细看了，大概是这种情况啊。现在也是什么都没有，有那是你的感觉，那是你的幻觉。我是看你担心你偏激，你担心你对峙，这没什么可担心的，别担心这些，不需要什么担心的，应该是去掉担心。齐老师说有观照三部曲，第二部第三部的观照，这心密打坐两年多就应该看看自己会不会第二步关照啊，会不会第三步关照啊，看究竟了义的东西，多看究竟了义的东西。四个小时不错，如果六个小时每天打这种情况，那确实是需要福德福报，你不可能就是说全部利用睡觉的时间来打这六个小时，你肯定要占用白天的时间，这就是福德福报问题了，你白天的时间的占用情况如何。家里人愿意不愿意，就是做六个小时的人他都面临这种特点，这种问题。护法神是告诉你事上磨练，怎么老这么一直做呢？也可能是这样，护法神没偷懒，这些事儿你都弄好，提前跟他说好，护法神也不知道吧，你跟老婆商量好，不商量好就是说人家都在那忙着，你在这儿端坐着打坐，有的时候有的人看着生气，工作上的生活上都是这样，有的人他不是就是这样的，他总是工作的间隙他出去打坐，那别人都在工作你在打坐呢，你这样能长久不？都不容易长久。你减少睡眠大家都没什么可说的，你自己少睡点大家还有什么说你的。玉师兄啊，这个你说的减少睡眠时间打坐，然后出现烦躁易怒这样的情况吗？我没有听明白。几天看不出来情况，大家都是这样的呀，咋你这就那个了？可能是你工作中的问题，一天就是减少两个小时睡眠，你这时间长的话这两个小时根本都没啥作用，这么说吧，没啥作用，你减少了增加了什么的，睡眠的减少，打坐的增加，这什么的都没啥作用，就是两个小时就没有不会这么显著，不会这么显著。我认为你不要这么联系，我的建议就是你不要这么联系，你这几次不算什么，大家都是这样的，都是这样，每天早上做嘛，晚上的话大不了早睡。还有一个，你啥事儿让你这么忙啊？是你忙的事儿让你心乱心慌吗？是不是这？啥事儿需要这么忙呢？ 如果是他能够求证三摩地，那都不是坏事啊。他说的这个正取三摩地，可能还是理解成神通了。他要是不理解成神通啊，很简单。奢摩他三摩提和禅那，这是这个圆觉经提的，这个三摩提就是智慧。他如果不理解成是神通或者是禅定的话，非常简单。他是想开智慧的话，很简单，你就告诉他别求神通就行了。他现在就是别求神通。 要是别求生，你看我们不是回向吗？刚才贴出来的回向，不求雨果。为什么要说不求雨果？不求雨果是明心见性的前提，修行就是纠正这个发心的呀。所以说像他这种情况，他就是你告诉他你想那个正三摩提可以，他别人可以不说正三摩提不好，他就说正三摩提太好了，你就告诉他诀窍就是让他不求神通，啥也别求。三摩提是这个圆觉经提的，奢摩他三摩提和这个禅那，禅那就是究竟正果，三摩提就是慧观，奢摩他就是禅定，禅定慧观，然后是正得涅盘，就叫禅那，圆觉经里提的。怎么可能怕别人发现有沙呢？你那沙撒上，你撒了多少？你撒了几堆啊？还是怎么着啊？那沙是个意思，你知道不？你拿那一小撮一小撮捏着从脚往头撒，撒完了跟没撒是一样的。他不就是把那个沙子去掉都不妨碍那个解脱那个超度的那个作用啊？别想多了，你就是想多了，这种的是你的习惯，你改改这个习惯。撒上了就是撒上了，就像泼出去的水收不回来了。你要是认为这个跟你家乡的风俗相抵触了不好，你就别做嘛。假如你认为不相抵触，你管别人呢，你正好偷偷的你撒完了就行了啊。这就是超度，超度的感应，超度是有感应的，超度的感应就是你心里面会觉得他超度了，会知道他超度了。如果是担心才要佛前念究，不担心也可以不念究的，实际上这就是各有各的感应，超度它是有这方面的感应的。不放心再念点咒再做中游都可以啊。他并不是神通一现就得走啊。这是怎么理解出来的？是他走的时候倒立，那是捏怪，就是说两重公案，听说过这样的话没有？他本来死了，但是他再捏怪一下，这属于两重公案，立给大家呢，大家都觉得很不舒服。你看看倒着走的在那儿，就他妹妹站出来呵斥他，你看你活着的时候这么捏怪，走的时候还这么捏怪，一推他妹妹不稀罕捏怪，不稀罕神通，他妹妹一看到他这样烦死了，一推他浑身都碎了，这很好啊。并不是神通一现就走，是都不稀罕神通的那个人，那个人一现他就走了，这正是恰好。你这个首先呢，不知道记录上是不是这么写的，担心什么什么，是他这么说的，还不知道是不是，这是一个。第二个的话，他是从公开的角度来考虑的，他是为了大家来考虑的，即便是真的是这样陷了不利，他要走也没什么呀，也没关系啊。你说的是这个，真没事儿，真没关系。实际上这还是大神通呢，避免了多少人死啊！你看着那些人死，你受不了，算了，你让他们别死多好呢。有的又没活着，既然有活着的几率，就有可能去修道，有可能修道就有可能见道，这多好！把这用在无谓的争斗上，太无聊了，没有必要。就是你要是有神通，你看到那样，你可能也信了，也要实现，咱是没有。再说这个完了走了之后的话，他既然有神通，就无所谓生和死，那更可以走啊，没关系啊。你这一句话是无门关里的吧？不是这个风穴的话吧？风穴不是这么说的吧？是不是这个颂在后面呢？一般无门关前面先举一个公案，然后稍微平唱一下，最后来个颂。这个颂应该是无门关里头的这个写无门关的这个人他做的颂啊，就是说语言吧，你说出来这就不对，但是你不说出来呢，不说出来的话这也不对，语莫设离微，就是还是有干涉，还是有一个离开在，也不对。那就是你说出来也不对，不说也不对，这样怎么才能够就是圆通啊，才能够就是这些错误都不犯呢？就是这个僧人就问这个意思，你说也不对，不说也不对，怎么样才对啊？结果呢，这个风穴燕昭就送了这个诗，这个诗还算是好理解的，这个诗跟他说的这个说也没关系，不说也没关系，人家风穴燕昭根本都没往这上想，人家说的是就像我们说的是你该回答问题，他不回答问题，他开小差了，他说的是个别的。你像这种自然现象谁不知道啊，天天都有，这是很正常的， 就是什么，就是说到这儿的时候，大家也不想，哎呀，这是对呀，还是错呀？他本来是这样的，这个地方上，他不管是对错，他就是这样的，他自自然然的，平平常常的。这句话就是说，你问的这句话就是说，你要是不说也不对，那怎么办呢？你说也不对，不说也不对，这怎么办呢？就是这个意思。冯雪就这么答了一句，无门的这个无门关的这点上啊，是说的是冯雪他这个很有机，但是呢他睁那儿做前任舌头不断，做前任舌头不断，就是他这个很有机，但是就这也不怎么样。凤雪燕昭这个人的特点呢，他就是他经常用这些送，就这一点不好。你看他的开始基本上都是这些送，老是说这些送，这就没有怎么说呢，就是没有力度，你知道吧，没有力度，就是不是说那个除了黄渤以外其余都是倡导之师吗？你总是吟诗，诗有什么力度啊？没啥力度。所以无门这么说也很有道理，争耐做前任舌头不断，就是这个没办法撤断。这凤雪燕昭说的这个呢，也很有味道。你要是真的能从这儿找到一条出路，那当然很好。但是呢，毕竟不在语言里，就是这样的。你要是再思维，那就不对了。所以进步，再进一步，口喃喃的就知道你大错了。再在这分析来分析去，那就更错了啊。差不多的师兄很多，他很忙，现在可能指点不了你。为啥呢？就是说大概有6个小时的时间休息，那么这样的话修了新中心，那你就只能认每天只能睡4个小时，因为是减少睡眠2个小时，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中午稍微的睡一睡就可以恢复精神了，虽然减少2个小时的睡眠等于6个小时的禅定，所以说就是减少睡眠，都是减少睡眠修过来的。那种特别忙的像你似的，他可能不一定马上在群里能回复。有特别忙的修的，货车司机啊，医生啊，刑警啊，都有。严格来说的话是96天，简称百座。一般就是按照仪轨做就行了，也没必要刻意的去多。他不注意了，他修多了一点也就行了。这就是一个做一个印做8天，你到时候做你就知道了。最关键的是每天都做至少2个小时，其余的是次要的。你得贴具体的联系上下文，你这一说，我不知道理解的对不对。不忍食其肉，就是少吃肉嘛，别吃肉嘛，最好不吃肉嘛，就是这个意思。也不用理解的更全面吧。这就是说，咱们呢要对于众生啊要有这种慈悲心，你别就是说那个什么，要切实的就是落实什么呀，落实这个戒杀，这个别犯这个杀戒。一切的众生啊都没在自己之外，要有这个慈心。通过这个慈心，也不要吃他的肉了，吃他的肉等于吃你自己的肉，吃你自己孩子的肉，那能忍心吗？不忍食其肉，这不需要理解全面吧。这里涉及到2个问题。第一个是说修行人这儿走得快慢的问题。修行人这儿走得快慢的问题涉及到2个方面。第一个是智慧解脱的，他不在心不心上的，这一类的可能是指的是第一种，这是一个。第二个说的是功夫，他那个身体，他会就是说他功夫好的，他那个身体走的时候他有很多很多瑞相，这个功夫好啊不只指佛教的，其他的就是这个人的心性很淡薄，这一类的都会有，这一类的都属于功夫好的。那么这一类的人的话，你留时间长了他有瑞相，他功夫越深瑞相越强，这是有可能的。但是并不代表着他不舍得离开这个身体，这就是他功夫强，所以他的身体的自然反应。另外一个就是说普通人，那么普通人就是说现在这个火化呀什么什么的，3天就走啊之类的，就是这种情况啊，其实我们撒金刚砂跟中友啊也别那么在意，不管他哪天走，只要我们的心在这顶上没有什么挂碍什么的话，他早走晚走的话他也都没事儿。都这么说吧，只要我们用金刚砂和中友超度，就咱们心里的师兄不管是什么情况多长时间火化的也都超度了呀。 所以说这种的，这不是我们能左右的，在这点上呢，就是人死了，你再讲究他哪一天哪一天火化这种的，嗯，这种一般都做不了主，做不了主，我们只管做我们的超度就行。功夫深的人，你放的久，他有可能有瑞相，他就是这。其他的那个信心不信心的问题的话，嗯，没考虑，那是后人其他的考虑的。实际上信心这个事儿啊，不要让后人有这种增加最好，心命是这样的一个路子。
嗯，洞山的打鱼并不是好，并不好，洞山的打鱼很软，这个打的并不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心密也不是都在这一直玩这个公案呢、啊、或者是在这顶上啊，有的人适合，有的人不适合。对于咱们打完七的人，你适合的你可以看看，不适合的你可以不看，可以不看，但是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回去之后这个做一定要坚持做。嗯，一会儿我可以翻译一下。
公案的技巧机锋它也是需要有一个熟练的。你不熟练，你去故意的去弄它也不一定合适，熟练了之后你可以弄，但是现代人基本上就不是古人的这种的形式和作略方式。嗯，所以对有的人有用，对有的人未必有用，这都是正常的。哪个人的签作都不是那么容易的，你很勤奋，你比那不打坐的已经强很多了，你比那不学佛的强的不知道强到哪儿去了。那是，但是每一个人的签作都是这么过来的，要不然怎么会有那种劲儿呢？怎么会有那种那个无赖劲儿、皮实劲儿呢？这是最起码的，这还不是明心见性的劲儿。这种让境界、让烦恼不能耐自己和的劲儿是打出来的，就是不管多累，不管什么环境，那做是不能不打的，就是这样的。没关系，这个打坐的时候就不要照顾妄想纷飞，只管念咒，没有考虑妄想纷飞或者不纷飞，这两个都不要考虑。睡不着就起来打一坐，然后就躺在床上，再打完了一坐，再睡不着就躺在床上干瞪眼等着。打完了坐一般都精神，但是在那儿躺一会儿一般都能睡着的。
这个是死者超度活人，不是活人超度死者。你别弄颠倒了，是他们来超度我们，他们用生死告诉我们生死无常，是这个。嗯，告诉我们有生有灭，看待这生灭的时候我们的心在干什么。所以说呀，真正的超度他用中友吗？中友正好是给那个心里头不安稳的，给家里人看的，给那不学佛的人，给他们用的。怎么用中友啊？这个事儿啊，这个在老人在中友成就秘籍里和那个就是莲花生的这个中友这救度这个中友里面呢、啊、都说了，并没有说一定要怎么怎么样啊，你按照他的刑法行就行了，主要都是不安心，你要安心了就没事儿。这个中友啊，还是就是自己家里人念最好，因为自己的家里人他是心最不安的，他走了一个亲属他最难受，而且他跟亲属最有缘，亲属最容易听他的，亲属并不知道什么修行不修行，但是亲属呢他会听，他肯听啊，他自己肯听才行啊，他最肯听谁的呀、啊、最肯听跟他最有姻缘的呀、啊、一般是这样的。所以说中友啊，一般来说都是就是咱们的师兄弟知道了之后，咱们的师兄弟有协助一块儿做的，但是主要都是鼓励他们家里人自己来做。要是咱们自己哪用中友啊，最起码也要用大光明咒吧，咱们用大光明咒和金刚砂就行了。老人的中友还是非常了义的，后面的是就是后学自己添的，那是翻译的，就是老人这个录音带是讲到了16盘，后面呢就是说，也就是说吧，就是关于那个中友成就秘籍里面，从这个死未中友以前的那种的，就是前言序什么的那些的，还是老人讲的，后面呢有一些就是直接就是翻译，那个并不是老人的，你多看老人的开示是可以的，后面的翻译什么的到时候行文的时候也不用这些翻译，知道吧？行文的时候直接念原文，亡者能够听懂。师兄这个心呢、啊、非常可以理解，非常急切的想修心中心，可以理解，但是也别把心中心的这个咒语跟手印呢、啊、想得特别特别悬，想得特别特别高，要是这样急的话呢，那也很有可能急着上座，也很有可能急着断座。就是说这个法义是没有变的，这个法义你也要着重，就是在修法之前呢、啊、有空的时候多看看法义，多看看元音老人的开示，齐老师的开示，多听听这个法义。虽然是有相的密，还是通过有相趋于无相，你要抓住这一点，
然后有什么仪轨上的事儿，你随时问。还是不仅勇猛心，还需要恒久心。最后的是解脱，不求雨果啊。
对，你熟悉咒语手印，你这个手印呢，有的时候你打完了第一印，第二印自然能结得上，手会慢慢变软。咒语熟了就可以上，咒语熟了就可以上。有空的话，还是在这个没上之前多看看这个祖师的开示，这样的话你能做到心中有数。说者受同盟，宗位修行者，他们都是给那个启蒙的，借入门还没入门的，给他们说的。咱们现在正在修行的，看这些其他宗派的东西就是对了，就是说看着没有毛病的，也不解渴，对于我们的修行上的实际帮助的促进没有这么大。还是看老人的跟齐老师的。关于姿势的矫正问题，这个跟修行不相干，师兄自己考虑吧。但是呢，就是打坐的过程中，你最好不要考虑这个姿势，你越考虑姿势越麻烦。打坐的过程中只管念咒。类似啊，都有这样的问题。比如说这个上座会影响工作啊，上座会影响生活，上座的姿势会影响将来的身体健康啊，等等等等的。都是会有这样类似的，就是觉得这个上座会起什么什么，长期的什么什么会起什么什么副作用。那你问问大家，谁过了千座发现这个千座起的是副作用啊？要是起的副作用，大家还修什么千座呀？